经做成的作为。敬拜，换句话说，是我们对于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的一个回应。它的目的不像是很多其他的宗教，是为了要用一些人的行动、人的一些作为、人的一些方法来取悦于神，或者说换取神的祝福，而是借着敬拜来表示我们一种由衷的喜乐，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慈爱的神已经主动的赐下了他的怜悯跟他的恩典。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个人在自己家中自己私底下有隐私的敬拜，也有一次在群体中间一个团体的敬拜。那么当我们自己个人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但是在团体的敬拜中间，我们也必须留意到我们敬拜的一种的方式。我们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敬拜，我们不能把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敬拜的关键给弄错了。我们的关键必须是放在神的荣耀上面，而不是放在我们自己个人的表现上面，更不是放在我们这个参与敬拜的我们自己的一种反应。就是我们必须要留意到说，我们不能够依赖一些外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音乐也好、乐器也好、音响、灯光等等，来制造我们敬拜的人心中你所谓的感动。我们来参与敬拜的人也必须小心，我们不能够以一个敬拜的一个聚会能否激动我们的情绪，给我们一些好的感受来衡量一个聚会的价值。在这点上面，我们必须要很谨慎，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一种所谓的主观的情感呢取代了这一些客观里面对神的一个回应跟信任。当然敬拜既然是欣然接受神的恩典呢，它总是伴随着一种感性里面的赞美跟歌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一个好的一个敬拜，我们应该所去追求的一个好的一个敬拜呢，就是不能够仅仅是注重外在的礼节或者外在的一种仪式。因为纵使有好的外在的仪式，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如果不能够帮助我们表达内心的真实的感觉的话呢，就很容易就变成一种假冒为善的一种行为了，是不是？如果说宗教仪式仅仅是图具外表，仅仅是维持一种行之已久的一种传统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变成以赛亚所说的，我们什么？我们的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了神。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白，无论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作为一个集体的敬拜，我们必须用这个敬拜来显明神的恩典，而不是显明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用来显明神的作为，而不是用来彰显人的作为。那么今天也刚好是我们圣餐的一个主日，也是在按照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终于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了。大家还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我开始从马太福音来一做系列的讲这个信息分享，是从2015年开始的。2015年到现在，我一直都是在马太福音上面来跟各位分享，现在终于到26章了，还有三次我们就应该可以结束了哈。不过后面我也跳了一部分，要留到下一个系列的时候我再去讲。但是今天我们刚好读到马太福音第26章，就是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这个事情。那么圣餐也是我们在教会敬拜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仪，那么我们就要对于这个礼仪要多一点的了解，免得因为我们太熟悉这个圣餐了，免得我们仅仅是一种外表上面的遵守，免得我们仅仅是一个去遵循一个传统。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底这个饼跟这个杯代表的是什么，它跟我有些切身的意义在哪里，好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走的方向哈。那么我们先来读一读马太福音里面我的题目就是纪念主期盼主，主要是马太福音第26章17到30节这一段里面，但是我只是抽取了其中两段的经文来详细的去说。我们先来看第26章的17到20节，然后跟着是跳到26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呢，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耶稣基督设立这一个用的饼跟这个杯来设立我们今天所谓的圣餐。那么同时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也都有阐述。那么马太跟马可的描写呢几乎是一样的，路加跟保罗呢就有很明显的补充。我们来看一看马可怎么说呢。马可所记载的就是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所以大家记得应该跟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几乎是一样的，是不是？那马太是多了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个立约的血之后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这马太所强调的是罪的赦免。但是路加呢却增加了一点，路加说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我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那么路加呢，他在这里记载了两个杯而且他也说到说要纪念同时呢，在保罗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所说的，就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喝着杯，这是我立约的血。这句话在当时耶稣基督这些犹太门徒中间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一句话。我们从上下文都知道说他们是在守逾越节的晚餐，那么耶稣说这个饼就是他的身体，要他的门徒去吃，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其实就是酒啊，酒大概是用双倍或者三倍的水所冲淡的一种的酒。那么这个杯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要拿去喝。吃人的肉，喝人的血，这是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中间几乎都是令人抗拒的事情，是吧？那更何况是犹太人了。那但是耶稣却在这个时候要他们如此行，这是令人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同时大家也要知道，在初期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不明白的人呢，在这句话上面呢有了误解，他们指控基督徒都是吃人肉的、喝人血的这些野蛮人呢。所以用这个理由逼迫当初期的这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必须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了，到底耶稣基督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这个杯是我的血，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饼的意思，好吧？我们先来看看他擘饼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的是，这是我的身体。在这个晚上，当他们守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呢，按照当时逾越节的礼仪来说， 一个主持这个逾越节晚餐的人呢，他会拿起这个无酵饼来说，说这是我们列祖在旷野他们受苦时候所吃的饼。这是我们列祖在旷野他们受苦时候所吃的饼，然后接着说，这是我出埃及的时候那大能者为我所做的，是我在出埃及的时候那大能者为我所做的。换句话说，就用这个饼来帮助所有参与这个逾越节筵席的人呢，去认同很久很久以前发生在神在他们的祖宗身上的一件事情，神借着这个饼跟一个逾越节的一个筵席拯救了他们，或者说是神用这个逾越节一个礼仪来成为一个他们经常的一个纪念神将他们的祖宗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释放出来。而且因为那一次的拯救，今天所有参与逾越节筵席的人也同样的知道今天也是被拯救的人。但是耶稣在这里却没有说这些话，他或许有说，我们不知道，这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但是即使他说了，他还加上了这句话，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就是不再仅仅是一个当初列祖在旷野的时候所吃的那个饼，也不是仅仅是当初他们的列祖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所为他们做的事情，而是说这就是我的身体。或者换句话说，当初列祖在旷野的时候受苦，在旷野受苦所吃的饼，或者当初这个神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他们所吃的饼，就是我的身体。耶稣要他的门徒去吃，就如同犹太人第一次吃逾越节的羔羊跟无酵饼一样。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中间，耶稣基督现在要把这个逾越节的真正的意思，要把他的救赎历史的意义真正的在他的身上怎么样显明，把他来讲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救赎的历史，借着这些逾越节历代以来所表现的，今天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最后的实现了。他拨开饼，将这个饼交给他的门徒让他们去吃，就预先表现了他的身体即将在十字架上面被拨开。就正如这个饼被拨开，他的身体也要被拨开。正如以色列的百姓按照神的规定吃逾越节的筵席，去纪念他们从埃及被神救出来这个历史，耶稣基督的门徒也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权柄来吃这个饼，纪念耶稣他救赎的死亡。另外，当耶稣基督指出来这是他的身体，要他的门徒去吃的时候，这也是再一次的指出来他就是那生命的粮。正如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所记载的，他是那个生命的粮，吃了他我们便永远不会饿。耶稣就是那一个生命的粮，他就是这个饼是他的身体，他是那个生命的粮。在那个地方耶稣也同样说了，喝了他的血人就永远不渴，是不是？喝了他所给的水，我们人永远不会渴啊。那么这就是饼的意思，这个饼就表示说，他耶稣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这个饼当初是用这个饼历代以来是用来纪念神在这个他们的列祖身上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这一件救赎的作为。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这个饼就是我的身体，意思就是说神的救赎作为一直都是借着他来进行的，也是今天即将在十字架上当他的身体被剥开的时候，神的计划、救赎计划就要在他身上完完全全的实现，就要完全的成就了。这是我们所纪念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个杯又是什么意思呢？他拿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他们说，这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使多人流出，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么既然身体舍去了，是完成了这个救赎，为什么他还要再说这个血，并且要说的约呢？因为是旧约圣经里面另外有两处的地方同时提到血跟约的关系。摩西在西乃山上从神领受了一切的这个典章律例之后，要 百姓来遵行这些律法，他就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另外，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九章里面，神借着先知说到，将来有一天神要拯救他的子民的时候，他说：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这杯是我的，是我的血，是我立约的血，也就是表示说，他明白他自己要经受一个死亡，他要经历一个死亡，而且这个死亡是一种献祭的一种的意义的死亡，而且他献祭的死是他与百姓立约的一个凭据，就如同摩西在西乃山上把血洒在百姓身上作为立约的凭据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更加进一步了解，就是说路加跟保罗呢，在这个立约的这个约上面呢，加了一个新字，就是为你们所立的新约。那么当我们看见路加跟保罗说的是新约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说，他们是在隐喻耶利米书第31章里面的一个预言。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先知他看见了一个有关新约的意象。那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记载了许多不同的约，这个约是把人跟神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契约。从挪亚的时代开始，这些约呢都是用血来立的，就是要一只动物的死，或者要一些牲畜的死，用他们的死，用他们的血来确立这一个约，表示这个约呢是有约束力的。但是当耶利米在谈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呢，他却完全没有提到血的问题，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独特的地方。那但是耶稣现在却说了，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意思就是说，这个新约不再是用动物的血来确立，而是用他自己的血来确立的，而且这个血是要他在那个残酷的十字架上面所流出的血，为罪，为了罪要得赦免而流出来的血，因为这是一个最后的最终的一个献祭的死，他所流出来的血是代表一个他的性命所完成的一个祭，最后的一个祭，在神的面前一个最完全最后最终的能够确定这个新约的一个祭物，他所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个新约成为今天你我，成为一切相信神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这些人，这跟神之间的一个永远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新约有些什么特色呢？在旧约里面，旧的约有三个不足的地方，三个不充足的地方呢，但是由新约都补足了。新约补足了，弥补了旧约里面的一些三个缺点。第一个呢，在旧的约里面呢，律法都是外在的，律法是外加的，外在的一些律法，它的要求呢，它很容易成为人的辖制。很容易成为控诉人的一种的工具。但是在耶利米书所盼望将来救赎的日子里面，那新的约呢却不同。这新的约是什么呢？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个新约不再是外在的，不再是外面的一种的强制或者是辖制，而是从里面出来的。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灵，把新的律法放在一切信他的人的心中。外在旧的约律法本身没有办法提供能力使人自动的去遵守律法，但是心中的律法有圣灵的能力，促使信徒自发的去遵行律法。这就是旧的约不足的地方，由新的约所弥补的地方。旧约没有让我们行律法的力量，但是新约借着圣灵的内在，是写在我们心中的，使得我们有能力可以自发的去遵行律法。 第二个旧约的不足而新约补足的地方呢，是在旧约的时代里面，以色列人从来不会说自己宣称自己认识神啊。在以色列的大多数的百姓中间，他们都是要透过祭司或者是透过其他的先知去求问神。他们认识神是要靠着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些先知或者祭司或者是特别拣选的一些人来告诉他们神是怎么样的神。但是耶利米在这里却提到一个很美好的盼望，是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自己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相信能够亲身的认识神是每一个信徒所期望的，也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或许所期待的，但是旧约里面并没有办法允许他们这么做。但是在新约中的耶稣来了，他就是把神彰显在人的面前。耶稣来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因此耶稣可以说，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天父。因此在这新约里面，我们都能够认识神，而且能够亲自的真实的去认识神。那么第三方面是新约，是旧约，旧的约里面所不能够给予的，但是在新约中间却是一个很特殊的标记，就是什么？就是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旧约的献祭制度不能够除去人的罪，旧约的献祭制度只能够暂时的使人免去罪的刑罚，但是旧约的献祭里面永远不能够除去人的罪。在希伯来书里面写得非常清楚的说，律法总不能够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情岂不早已止住了吗？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羊和山羊的罪断不能除罪。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借着他身体剥开，借着他流出的血，他的死救赎了所有的人，使得罪得赦免，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所有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耶利米在这里所预先见到的这个新的约中间的三个祝福，他自己没有看见他的实现，但是这三样祝福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借着他的血而成为一个现实，罪被赦免，人要亲自认识神，神的心意因为圣灵的内住而将神的旨意写在人的心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赦免，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神，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圣灵在里面的内住。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这位救赎的羔羊，只要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差遣来就是为了要完成神从历代以来所一直在进行的救赎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是神将来要建立起来的这一个新天新地的新的国度里面的这位君王，而且我们只要相信说他是这位君王，却以他的死来完成神的救赎，这就是我们对于饼跟杯的一些了解。虽然这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们很深入的，但是这起码对我们今天这个饼跟杯我们有了相当的认识了。但是认识了这个饼跟杯的意思之后，对我们又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它跟我们这种作为主的门徒的生活上又有什么地方可以连接结合起来呢？我们知道的饼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的杯的意思是什么？跟我们的生活又怎么结合呢？我相信这个结合就是保罗跟路加所说的，我们要操练的是纪念，我们操练的是要纪念，我们要如此，我们要去领受这个饼跟喝这个杯，是为了要纪念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将这个逾越节的真意写阐释出来，借着他的身体阐释出来之后，这个最后的这个最所谓的最后的晚餐呢，就是这个圣餐呢，就取代了 逾越节的晚餐成为一个永远的定例，门徒一定不可以忘记，你我都不能够忘记这件事情，也都不能忽略这件事情。但是纪念到底能够产生什么作用？我们每个人都纪念不同的东西，是不是？你纪念你的生日，纪念你的这个结婚周年，你纪念什么？你纪念些什么特别的日子，或者你纪念些什么特别的人，或者我们纪念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我们父母亲离开的话，我们纪念去年一年，我们纪念马丁路德，我们纪念他这个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纪念美国的总统，我们有总统假，对不对？我们纪念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我们纪念这个，纪念那个，这个纪念作用在哪里？不要忘本，是不是？一方面，我们也许如果是纪念过去历史上的一些事情的话，或者历史一些人物，或许纪念是为了要提醒我们不要忘本，或提醒我们我们过去的这个做出一些什么一些过去的前人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影响到我们今天。比如我们纪念比如说戴德生他的一个家族为了中国，为了这个福音在中国传开来，或者说为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外面的宣教士在中国或者是在世界各地宣教，是为神所付出跟他们的牺牲，这些我们纪念这些事情是为了要激励我们，是为了要记得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些特殊的托付，对不对？那么在这里纪念这个饼跟这个杯到底是纪念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忘本，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何许人，保罗说的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他舍去他的身体，他流出他的宝血，今天你我不能够坦然的坐在这里，不能够坦然的站在神的面前，不能够知道，不能够确定的知道说我们跟神之间是一个和好的关系，神在我们中间有和睦，而不是一个敌对。我们不需要再去顾虑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会落入到永刑里面去。纪念这些饼跟杯，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身份跟地位是怎么来的。但是另外还有一方面，我们在今天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体会的，这个纪念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到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仅是不是一种哲学上的道理，它是一个生命。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如今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死在罪孽里面的，但如今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活过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过去是活在罪的辖制之下，是活在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如今是活在这个又真又神又真又活的这个神的面前，对不对？我们过去所信的是自己，我们被撒旦所诱惑，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信自己，但是我们今天所信的是这一位永活的神啊。我们过去信自己，以为我们可以掌控一些事情，结果到后来呢？但是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活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一切交托给他，对不对？那我们所这个福音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要靠着一个生命的实体来展现出来的，对吧？所以生命要有一个生命的实体。那么今天这个生命的实体怎么这个在哪里呢？今天的生命实体就是你我嘛，你我的生命，因为你我都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圣殿，我们在他在一起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这个个人也好，就是属神的人，这个人也好，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也好，这是一个生命的实体，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生命福音展现出来。而最能够展现这一个福音的，就是一个洗礼，一个圣餐，这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设立的唯一的两个礼仪，一个洗礼，一个圣餐，借着这个洗礼跟圣餐来表明我们跟耶稣基督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也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生命结合在一起，我们跟神的生命是结合在一起，我们彼此的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之间就成为一个生命的实体。这个生命实体是要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让他们能够看得见，让他们能够体会得出来，这个福音是一个生命，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的道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纪念这个饼跟这个杯，教会是要用一个生命的实体来展现出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要为了这个世界而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记忆，我们要是为了世界来展现出来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什么，以至于这个世界这世人也可以得以与神复合。所以这里说到我们要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个表明是一种宣扬的意思，是要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我们的圣餐不应该仅仅是我们自己家中内部的一些事情，所以圣餐除了我们自己去回想我们过去的来源，去回不要忘本之外，我们还要想到是一个向外的一个宣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圣餐的这个主日呢，我们就不要请这个还没有信的人来，免得他们好像在这里很无聊哈，好像他们不懂得我们在这里吃这个饼喝的杯子做什么。我们要如果要传福音用别的方法，用别的主日，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观念上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圣餐其实是一个最好的宣告耶稣基督福音，展现耶稣基督福音生命的一个机会。所以你下次要邀请没有信的人来参加主日聚会，邀请他来参加圣餐第一个主日来，因为这是一个宣告，我们在这里宣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使得我们罪能够被释放被赦免。那么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这样去做，为什么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想，因为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得以纪念主是神先纪念了我们，神先纪念了我们。在圣经中间一再的提到神因着他丰盛的怜悯与恩惠纪念他所造的但是却因罪而败坏的世人，而因着他的纪念，他付出了他自己独生子的生命来拯救这个世人。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事情，我们今天来看几段的经文来强调一下，来加深我们的印象，神纪念这些他所造的人。最明显最起初的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洪水的记载，从第六章到第九章，但是在这个文字的记载上，文字的结构上面呢，它有一个前后的对称。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这种文字前后的对称的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它最中心点，前后的对称到最后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说什么，就是这个中心是用来诠释整个一个这个大的记载的一个钥匙。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它的文字是怎么对称的好吗？从第六章第九节开始，先说到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最后第九章第十九节，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挪亚的后代前后的对应。接着第六章第十节就提了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名字，那第九章第十八节也出来提到出方舟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名字。再往下来第六章第十七节，看呢，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但是到第九章十一到十七节的时候呢，神却宣告以后不再有被世上凡有血气的不会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方，这是一个翻转的。经过一个审判之后有所翻转，再回头看第六章十八到十九节，说到神对挪亚说我要与你立约，但第九章第九到第十节之中，他说在挪亚他们出了方舟以后，神说我要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来立约。第七章一到三节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当然第八章第十五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一进一出又是一个扭转。第七章四到五节说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那么再下第八章十二节说等了七天他放鸽子出去，又有一个第七章第七到十节又有一个 个七天，洪水泛临在地上，到第八章第十节说他又是等了七天才将鸽子放出去。接着第七章第十节，洪水泛临在地上四十天。八章第六节是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第七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水势极大，山顶都被淹没了。但是到第八章第五节的时候，水又渐消，山顶都显露出来。这是一个翻转。第七章二十四节说水势浩大，地上一百五十天。八章第三节是过了一百五十天，大水就渐消。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过程，它的一个翻转。中心点是什么呢？第八章第一节，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牲畜，水大雨就止住了。这个对称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中间依然有怜悯。神的审判是因为他的怜悯而被挽回的。神的纪念是代表什么？神的纪念是代表他的怜悯，代表他那种舍不得的珍惜，代表他那种不离不弃的爱。神的纪念是那种不设限的宽容跟接纳。从旧约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这种的心肠。在创世纪十九章，当神要毁灭平原诸城，就讲了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他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所以因为他纪念，他在审判中间仍然有怜悯。30章22节，他顾念拉结，这顾念其实就是纪念这个字，同样一个字，但是它有不同的含义。神因为顾念了、纪念了拉结，就应允了他，使他能够生育。在他一个困难的环境中间，神向他施了怜悯。出埃及记第二章，这里当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时候，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他们，知道他们的苦情。诗人就说了，他因为他顾念他们不过是人，他纪念他们不过是人，是一阵吹去不再返回的风。他纪念他们的本相，他为他们的缘故纪念他自己的约，照着他丰盛的慈爱回心转意。这些都是神自己他主动的作为，讲到他的本性就是这种怜悯的纪念。以至于诗篇111篇里面他有说到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我们可以纪念是因为神仙纪念了我们。我们之所以 有东西可以去纪念，是因为神他先纪念了我们，他怜悯了我们，他的爱没有舍弃我们，他的宽容继续的在接纳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纪念里面我们必须要不能够忘记的一件事情。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玛利亚怎么说呢？玛利亚当时她因圣灵感孕的时候，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她顾念她的使女的卑微，她扶助了她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耶和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使徒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也说，他主以色列的神啊，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是一切神的纪念。最终神因为纪念他所造的人，纪念你我，他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成为一次永远的献祭。那因着这个献祭，他就按照耶利米刚才所说的，他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了。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就指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从这些经文的提醒里面，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的纪念，特别是今天我们有这个圣餐的一个机会，用这个饼跟这杯来纪念耶稣基督，是不断的去肯定，因为神纪念我们，使得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成为神的子民的身份跟地位。因为神他先纪念了我们在最终的软弱无助，使得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舍的生命跟他的血，使得耶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跟过犯，让我们得赎，让我们与神和好，这是我们所要纪念的。我们要纪念后面神的作为，不单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作为，不单是他舍了身，而是他舍，所以舍身，他所以在死在十字架上把他身体剥开，把他的血流出来，是因为神先纪念了我们啊。因此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这么就有这么一句话提醒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句话的提醒我们，我们要不要忘记了我们过去是什么人，现在是什么人。我们过去跟神没有关系的，今天我们是跟神亲近的人。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现在凭着信心，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得在神眼中看是完全的人了。我们都是圣人了，我们都是圣徒啊。这个圣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缺瑕，没有瑕疵，而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被分别出来，从这个世界中间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了。我们是跟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一群人了，是一群属神的群体，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去活出神的生命的一个群体。这是我们要纪念的。圣餐之中所述说的是一个已经成就的拯救，一个现在的持续的生命的连结，而且是一个对将来在天国和耶稣里面共享爱宴的一个应许。耶稣基督来是要把天国带来，而天国已经来了，天国也还有尚未实现的部分。这个饼跟这个杯就是对于已经成就的天国还有那个尚未实现的天国的一个见证。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这个饼跟着杯帮助我们了解到说，我们今天已经活在天国里面，天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在每一次圣餐里面，我们纪念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身体被剥开，纪念他的血被流出来，都是表达出我们今天是借着他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今天是活在天国里面，但是天国还没有完全来临，我们仍然盼望天国完全实现的那一天。圣餐也是为了这个事情来做见证，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仍然存着一个盼望，盼望将来在天上与神与主喝新的那一天。这预表在天上的筵席，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到的羔羊的婚宴。所以借着这个圣餐的纪念，我们更是要了解到的，不仅仅是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成就了救赎，而是把我带进到一个群体里面，带进到一个他的身体里面去，带进在这个身体里面，在各不在历代与过去历代的圣徒，以及将来在他没有来之前，以后后世的这个信徒之间，我们都联合成一个群体，不断的去跟神跟耶稣基督继续的分享这个筵席。圣餐把我们带到救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牺牲的爱跟他的能力。圣餐也让我们感受到说，耶稣基督就是从天上来的生命的粮，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生命的粮里面不断的自己得到喂养，同时也把这个粮呈现在一个灵里面饥渴的世人面前。这是圣餐要我们去思想的。如果神没有纪念我们，如果神不纪念我们，如果神以前就把世人给放弃了，今天你我的光景会是如何呢？ 如果没有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些，神因着他的怜悯，他不断的纪念他的约，不断的纪念他的子民，因着这个纪念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来为我们成就他的救赎。如果他不纪念我们，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什么？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纪念是因为神先纪念了我们。既然如此，我们不是也当彼此纪念吗？神的纪念是包括他的眷顾，包括他的顾念我们，他爱惜我们，他珍惜我们，他宽容我们，接纳我们。那当我们在纪念这个饼跟的杯的时候，不是也应该去学习我们怎么样彼此的纪念？我们不但是纪念神怎么样纪念我们，不但是纪念神因着这个纪念使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我们也要学习彼此之间的纪念。怎么样懂得用一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话语跟力量，给我们这个灵里面的新的生命，彼此的接纳，彼此宽容，彼此顾惜，这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纪念。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守圣餐的时候，愿主的灵帮助我们，用一种最深切的敬畏，用一个最感恩的心，还有一个最殷切的盼望来守这个圣餐。我们下面就用一点时间让李牧师来带领我们用这个饼跟的杯来纪念我们的主。